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信什么，我们就在生活中表现什么，这原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问，到底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岔子？这个问题啊，在每个时代都会被人问及，都有不少人加以分析、加以评论、加以探讨。差不多每一天，传媒都会为罪案的急升以及贫穷的原因提供解决方法，而在很多解决的方案中，很多都是涉及政府增加拨款去正视和处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金钱本身，或者说单单是金钱，并不能解决社会的各项难题。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指出，缺乏信念乃是现今社会一个很重要、很关键性的问题。其实圣经早就指出了信念的重要性，而圣经是超越时空、放诸四海皆准的。不管文化和背景怎样，圣经都有它独到而实用的见解和解决方案。但愿我们能够站稳在神不变的真理中，请你留心收听今天的信息。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体系，而我们所发展和建立的信仰体系是透过我们对事物的观察、认识和体验得来的。当我们有了这个信仰的体系以后，我们的人生就会受到这些信念所支配和引导。每天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和表达都是受到我们的信念所影响。当然，我们希望自己所信的、所坚持的都是建立在真实的事上，或者说是在真理上。但是我们依然很难避免，有时候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或者是错误的思想潜进我们的信仰体系，影响我们的思想。当我们的信仰体统不纯正，有了偏差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麻烦、遇到问题了。我们会稀奇，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发生呢？为什么事情会变得这么糟糕呢？原来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有一部分不是建立在真实的事上，不是建立在真理上。那么无论怎么样，我所要指出的就是，我们的信仰系统是直接地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以我们信一些什么，我们持守一些怎么样的信念，这对我们一生来说尤其重要。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到底我们今天持守着什么信念是不会动摇、不会屈服，不论环境怎么样的变迁，我们都坚守不移呢？有什么信念是使我们在困难重重、在受苦和受到挫折的时候给我们安慰和鼓舞呢？有什么信念是我们在遭到别人的反对、公开的批评和指责，让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依然不肯退让、依然坚守不移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但问题是我们持守的多紧呢？而这些信念又是从何而来呢？以什么作为基础呢？他们是别人意见的附和吗？还是我们渴望这么来相信，只是一厢情愿的去信呢？又或者我们的信念 是我们在研读神话语的时候所得的结果呢？有些时候，我喜欢听电台的轻谈节目，不是因为我全然相信他们所说的，只是我想知道别人今天所信的到底是什么。有时候我会感到很生气，我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和表达呢？有时候我会有同感，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些人很无聊或者是很可笑。有时候我们希望打电话去纠正他们，因为他们所讲的是错的。我们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们有时候也喜欢听别人的理论。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有时候论点或者比较弱，又或者有点不稳定，但起码我们是经过思考之后才发表出来的。但是我们要是谈论到绝对性的真理，那就得打开圣经来去思想耶稣基督不可了。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你虽然是在发表着绝对的真理，但是却跟今天世人的言论格格不入，因为今天的社会和时代早已经不看重绝对的真理了。人们不相信有绝对的和永恒的事，他们认为圣经的论调太老套了啊，太过时了，太狭隘了。有些人甚至想把圣经的道理重新解释，加上新的因素和定义。只有人认同是真理才算是真理，而没有所谓的绝对真理。因此真理就变成了个人的东西，而不是绝对的，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如果只要迎合我个人喜好的，就可以成为是我个人的真理，而我的真理和你的真理又可以不同，因为个人真理的尺度都不一样，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你看，人们所谓的真理只是对他们是方便的、舒适的，是他们容易去做的，他们就算是真理。那么在这样的趋势之下，试问我们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凭什么去来教养下一代呢？我们又凭什么标准来去生活呢？因为个人都持不一样的看法，结果只会是令人无所适从。有些人很尊重圣经的真理，但是一旦应用到自己身上来的时候，情况就很不一样了。虽然圣经是白纸黑字的这么来写，这样来记载，但是当人把圣经一旦应用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把它给更改了，美其名曰说用现今的方式来解释圣经，但其实是不接受圣经的真理，是换了自己的意思在其中。他们明知道圣经是这么来说的，但是他们却依然坚持自己所信的，并且以此为真。你看，这正是今天世人的做法，他们可以听你讲道，可以跟你谈论他们的心得，但是一旦应用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就得从符合自己利益和肉体的喜好的方向去解释，啊，通过自己的喜好才接受，才算是自己所相信的。比方说，以弗所书的2:8-9，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看，圣经明明地说，得救是出于神的恩典，是神大能的拯救。但是，许多人在接受的时候，还是加上了自己的解释。他不理会圣经说，因信称义的道理，却说，啊，自己有这么多的善行，将来神在天堂门口看见他的时候，看他们的行为过于作恶，因此呢，只要是一个好人，神呢，还是会让他们进天堂的。这是他们的信念，跟圣经的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宁愿相信自己所解释的，也不接受圣经绝对的真理。许多人认为自己的生活真的是很不错，是众人所公认的好好先生，他凭良心做事，不偷不抢，不说谎，不诡诈，不犯奸淫，不做不道德的事，并且奉公守法，尽上个人应尽的本分。他又到教会里边去，而且呢，也会奉献，做很多好事。他们绝对不相信这样的人将来会被神拒在天堂的门外。你看，这是许多人所抱持的信念，但可惜这是错的。那么为什么好人不能去天堂呢？这是因为人有罪性，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了，只有耶稣的十字架才能够拯救我们，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 神是因着耶稣为我们代死而赦免我们的一切罪，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够好了神就接纳我们，不是这样。你可以信自己所发明的，或者是信自己所感觉的，但是绝对的真理是绝对不是人所定夺的。神将来依据的不是我个人所说的真理，或者是我感觉如此的真理，而是依据他在圣经里边所启示的真理。今天绝对的真理何在呢？似乎很少听见人提起，也很少人去坚守它了。但是真理是永恒不变的，不因为人的接受与否、喜爱与否而稍有改变。真理之所以是真理，因为它是放诸四海而皆准，虽历万代而长新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信了耶稣的人今天该怎么样生活呢？是否拿出勇气来坚守神的真理、圣经的话语，永远不动摇呢？其实我们怎么样活出信仰，我们怎么样坚守信念，这些并不是空谈，乃是活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活的细节上。因为那不是理论，它乃是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大原则，是我们所深信不疑的。比方说你在社会上工作，有人雇你，要你每天工作8小时，一个星期工作5天，然后呢他会给你开工资。那么由于你有了这样的信念，你认为这是合理的，所以你就开始这份工作。你把8个小时给了老板，不管他叫你做什么你都愿意，因为你相信老板有权去差事你。而当你做了他所吩咐你做的事之后，他们就会给你当得的工资。但是假如有人说打工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你替老板卖命，你赚的只是很少的钱，但是老板呢却在利用你的劳力去赚大钱，他们致富了、发达了，而你呢却仍旧在替他打工，这是多么的不值得呢？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听了别的同事的意见和牢骚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也许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些人依然坚守他的信念，认为老板发达只是他个人的运气，而我忠于工作赚得我当得的工资并无不可，于是呢就很安分地继续工作。但是有些人却会认为我不干了，我不愿意待在这样的情况和处境里边，这也是另外一个人的选择。我们有着什么样的信念，就在这生活的许多小事上都呈现出来了。那么到底我们该怎么样维护自己的信仰呢？当我们遇到周围的风浪，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怎么样才可以捍卫自己所信的呢？要知道，以圣经为基础的信仰是屹立不摇的，是能够经得起任何的风浪和考验的，也是最有能力的，可以抵挡撒旦任何的攻击的。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最好的保护，能够保守我们免受撒旦一切的伤害。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做才可以维护自己的信仰呢？要建立起防卫系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能够操之过急，也没有速成，而是我们要刻意的去建立，那是需要付代价的，不是随意就可以做成的。作为基督徒父母的，要特别留意，我们有教养儿女的责任，我们要教导他们认识圣经的真理，要帮助孩子建立他们的信仰，以圣经作为基础。那么到他们长大离开家庭之后，他们依然可以屹立不摇。不要让他们的信仰建立在世俗的理论、学问或者是其他言论上，倒是要以圣经作为依据。每当遇到任何事，都要懂得去问，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到底神喜欢我怎么去做呢？这是做父母的责任。今天我们在生活的许多事上都需要表达出我们的信念来，特别是在一些是非对错的事上，我们要有自己的立场，而这些立场就正好反映出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到底我们的信念是怎么样的。要能够在各样事上都符合神的心意，我们就必须熟悉圣经，对圣经的道理深信不疑，认定圣经是神准确无误的启示，是神的圣言，是神的指示，是我们生活的标准。我们不能够只是说啊，圣经很好，圣经里边有很多劝人为善的道理，我差不多大部分都相信和接受，这是不够的，也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只信圣经的某一部分，那就证明我们对圣经有所保留， 我们认为圣经里边含有错误的地方，不足以让我们完全相信和接受。因此，头一样的装备，我们在建立起信仰的防卫系统的时候要做的，就是看一看自己对圣经笃信的程度有多少。到底我是100%的笃信圣经的话语呢，还是我只是选择其中的一些来去相信呢？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圣经的相信和态度。那么第二就是我们的神学，那就是你信神的什么呢？你信耶稣的什么呢？你信圣灵的什么呢？这是你的神学观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学观点，到底你的是什么呢？所谓神学观点，就是你对三位一体的神的看法和认识到底怎么样。不要以为只有圣经学者或者是研究圣经的人才谈神学，其实即使是不识字的文盲，同样有他个人的神学思想和观点。那么第三是在婚姻方面，你怎么样看待婚姻呢？你认为婚姻的意义何在呢？你对婚姻的信念是什么呢？你对建立家庭和孩子等事的看法又如何呢？孩子是否是神托付你，要你代神好好的抚养和管教呢？还是你觉得孩子是你的财富，是你所拥有的呢？你是否觉得有责任去好好的管教孩子，向神交账呢？然后第四就是，你对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又会有怎么样的看法呢？你认为在今天的时代中，忠诚、坦白、清洁的友谊依旧重要吗？你对性的看法又怎么样呢？是两情相悦、彼此许可就可以做的事呢？不论身份背景的悬殊，也不论任何年纪都可以享受的事呢？还是你认为你尊重神所限定的范围，认为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上，认定男女的性关系只能够在合法的婚姻关系中才可以享有呢？还有第五就是，你对金钱的看法又如何呢？你认为今天积欠债务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又或者你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呢？又或者你依然执着于凡事不可以亏欠的信念呢？你认为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给神又如何呢？到底你对金钱的看法是如何呢？那么第六，你怎么样看待教会呢？你对教会有什么样的信念呢？你是偶尔才到教会里边去一趟，还是你每个礼拜都去，把教会当成属灵的家呢？你在那里接受真理的栽培，建立你个人的品格，又在那里跟弟兄姐妹追求成长，学习侍奉呢？你从教会里边获得多少支持呢？你有为教会祷告，参与教会的事工吗？第七就是，你对生命的目标有何看法呢？你个人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目的呢？神的心意在你的一生之中占有怎么样的位置呢？神的旨意对你来说是重要的吗？你的人生目标是自己定的，还是经过寻求和祷告得到神的指示而定的呢？第八就是，你对工作的态度又如何呢？你认为工作是神所赐下的，工作的能力也是神所给的，还是你觉得是凭个人的才干得回来的呢？你认为自己可以应付工作上的一切要求，还是你在工作上仅仅依靠神呢？好，我只是列举出生活中的一些范围，而提出一些问题给你思想，让你去反省自己的信仰到底可以在这些方面怎么样表达出来。我们得用心去思考生活的各个方面，把信仰跟生活连接起来。当我们发现原来在生活中有许多事情的决定和表达都跟信仰有关联的时候，我们就得进入了第二步，就是从圣经里边去找出一些适合的教导应用在这些处境之中。或者有人说了，活在现今的社会，用圣经这么古旧的书本来作为指引和蓝本，会不会过时呢？有些事情在古代根本就不存在的，怎么样才能够找到适切的教导呢？其实不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固然跟古代的不同，但是不要忘记其中的原则其实是一样的，是不曾改变过的。所有有关我们人生的各个问题，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神都赐给我们了，都已经记在圣经里边了。我们可以拿一本圣经词典，比方说工作， 我们可以透过圣经词典找出一连串有关论及工作的经文，然后仔细地去研读，到底圣经是怎么样论到工作以及劳力，论到主顾关系的呢？而圣经这些经文的含义又是什么呢？神在圣经里边是怎么说的呢？比方说，圣经教导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尽力而做，像是给主做的，而不是给人做的。我们就找到了有关工作的态度。虽然我们是受雇于人，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对着主的，所以做工的时候要忠心，要勤恳，因为主会赏赐给我们。那么同样，我们可以在圣经词典里边找出有关婚姻，甚至是性的经文，或者是孩子的经文，而从其中找出指引，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是怎么样看待这些问题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有了方向和立场。当明白之后，我们要来问自己，到底我相信吗？我是否是以圣经来作为我个人的信念和立场呢？这就是个人的应用。有些人研究圣经只是为了获得知识而已，并不打算应用在自己身上，那么这是无益处的。我们要是相信，就应当向神委身，告诉神，我是这么的深信，我深愿活出来。真正的信念不是只留在头脑里边，而是活在生活里的。我们要为自己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有力量把神的话语活出来，把我们的信仰表达在生活之中。那么，有了以上所说的准备之后，要建立起我们的防卫系统，有四件事我们是必须留意的。第一，就是要对自己所信的充满信心。我们不但有了信念，我们还得对自己的信念充满信心。那么第二，就是在冲突中表现勇气，要站稳在真道上。不论别人怎么样攻击我们的信仰，批评我们，我们都不放弃，都不会离开，而是站稳在所信的真道上，因为我们对自己所信的深具信心。这是我所信的，无论怎么样都不让步，不改变，也不妥协。我们是站稳在所信的真道上，即使世人觉得我们所信的没有价值，是过时的，我们也不用理会。我们继续站稳在真理的立场上，活出我们所深信的。那么第三，就是言行一致地把信仰表达出来。我们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乃是所说的和所行的是和谐一致的。第四，就是顾及那些不同意我们信念的人。对于那些跟我们信念不一致的人，我们有什么责任呢？我们要以温柔和明白的态度来去回应他们，不是跟他们去硬碰硬，或者是指责对方的不是，造成双方的紧张。我们自己在站稳之余，更要有大方得体的态度，深信无论怎么样，神都会看顾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我们就放心，不去做无谓的理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与自己和好，以后呢，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以及使人与神和好。那么今天，神正在寻找那些肯为他而坚守信念的人，而不是随风飘荡，而是扎根在圣经上，站稳在真道上的人。不是左摇右摆，而是屹立不倒。很多基本信仰的真理，都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持守的。就像约翰福音三章第三节记载，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么这就说明了重生的重要和必须。又比方说，提多书的三章第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你看，这是圣经绝对的真理，是没有弹性的，也是没有妥协的余地的。圣经里边提到神的爱，神的怜悯，每一样都是值得我们花时间去钻研和明白的，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所信靠的神。那么当我们知道的越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就会越加坚固。我们知道神的爱是怎么样的无限无量，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而神的爱和赦免又是一生一世的，是永恒不变的。那么这会让我们更多爱神，更愿意一生活在他的旨意中而不偏不离。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都希望有美好的人生， 但是要小心我们所做的计划是否都符合圣经的原则和神的旨意一致呢？雅各书的3:13-18，雅各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好，今天的讲题维护信仰第二回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现今是我们减少埋怨而积极寻求解决的时刻，不是因困难的来到而怨天尤人，乃是在主里寻求解决的方法。到底你个人的信念是什么呢？但愿是符合神的话，而你又愿意一生的坚持。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